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透过路加福音，今天就能告诉我们，神，你从降生到一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的救恩的真正的意义。感恩赞美主，主啊，也求你把每一位愿意甘心领受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们，求你成为他们生命的粮，因为主，你说我们活着不是乃靠食物，乃靠是神口里出的一切话。谢谢主，保守我们所有以下的时间，祝福我们在早晨主日的时候。就灵命也有所保足，谢谢主垂听，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讲路加福音。我们路加福音呢，我们讲一共是10节课，这一学期还是我跟孙维川群牧我们两个一起来主讲，我呢来上前5节课。孙维川曲目，他来上后5节课。这个课呢，还是像我们往常一样，希望大家在之前在家里的时候，希望能熟读一下《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的内容比较多。我们课堂上呢，可能没有办法逐节经文给大家讲解，也没有办法带领大家读经文，所以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呢，希望大家在家中把《路加福音》整卷书好好详细读一下。有任何问题可以带到课上来，我们在讲当节课的时候。可以为大家解答，好吗？好，谢谢大家。那么我们开始今天讲路加福音的第一课。首先是路加福音的背景介绍。我们介绍一下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哈。路加呢，他一共是在新约写了2卷书，哪2卷书啊？我们都耳熟能详，一部是路加福音，另一部呢就是使徒行传。首先介绍路加是什么的身份呢？路加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医生，他同时是一位学者，并且他是整部新约中唯一一个外邦人的基督徒，他是唯一一个新约圣经中外邦非犹太的基督徒，他就是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在哥罗西书中曾经提到。他一起跟路加服事的时候，他称其他犹太同工为受过割礼的，然后呢，再提及以巴弗和路加的时候，他就没有提他们是受过割礼的。所以从这里面推断，路加他是没有受过割礼，可见他是非犹太人的基督徒。另外呢，在整本路加福音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路加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展现出非常高的希腊背景。希腊的文化背景，所以可见他的成长环境是完全希腊化、完全罗马的这种文化下的一种背景，并且看出来他的水平很高，不是很普通的一般的普通人的一些的修辞和一些逻辑水平，并且呢，在路加福音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主要强调的其实是福音的一个普遍性，并且呢，他还强调了是。耶稣基督，他作为弥赛亚，他不仅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更是整个全人类，包括犹太人乃至所有外邦人的弥赛亚。为什么说路加呢？他这个作者是个医生呢？因为保罗在哥罗西书啊4章14节是这么说的，他称呼路加为什么？称呼路加为亲爱的医生。所以显示他是具备非常专业的医疗知识和非常细致的观察能力的，因为在当时，能做医生称之为医生的，那就说明是在这个方面是做职业的，并且是一定是经过详细的一些装备，或者是对洞察力敏捷，并且呢非常他很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这样人才能称之为医生。保罗称之为他医生的话，那就说明路加他是一个。背景职业是一个医生，并且还有一点这个是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路加他本人并没有见过耶稣，可见路加所收集的在路加福音里面的内容，是他经过所有见过耶稣的人进行他们口述，并且把他们口述进行整理，但是路加本人并没有从耶稣降生到耶稣升天整个这个过程中，路加并没有见过耶稣本人。另外一点，保罗和路加什么关系呢？ 他们不仅是同工，他们还是朋友。因为保罗在因为路加在《使徒行传》中多次的提到保罗，他是保罗一个忠心的同工，并且路加在记录《使徒行传》中称呼他和保罗称为我们，多处有这样的段落，可见当时路加和保罗是一起同工的。甚至呢，在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哈，4章11节，那时候可以看见保罗在被囚的期间、下监狱的期间，路加仍然在他身边，一起跟保罗见证了福音的事工和保罗当时非常艰难的那种荣耀。另外一点呢，是路加是一个历史记录者，刚才我们提到了哈，他其实是调查并且访问了许多当时亲眼目睹过耶稣基督的这种目击证人，并且收集他们的所有证言、他们的见证，从路加福音1章1到4节可以看出来，并且路加把他收集的所有的这些证据和见证进行非常精密、缜密的时间进行排序，他经过这样的编纂之后，形成了现在的路加福音。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和读其他福音书不太一样，我们在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约翰福音的时候，能非常凸显出路加在记载路加福音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极其严谨的，他详细的记录了耶稣的生平以及耶稣他在世上的所有事工，他非常清晰地展现出他作为一个学者、历史学家的一个细致考究，还有一个敬业的精神。所以这是路加福音，路加作者的一个简介。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他写作的对象和特点。首先，就是路加福音开篇就来告诫我们，路加福音它其实是为这个提阿非罗大人来提供一个明确的确据。一会儿我们在讲解经文的时候，可以告诉说到底具体提供了哪些的确据。这个提阿非罗大人具体是谁呢？我们现在先讲一下，在路加福音1章3节说，这个提阿非罗大人呢，他可能是一个外邦教会的一个贵族，或者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他的身份我们不可考究，但是呢，他之所以称之为大人，他有可能是他的地位比较高贵，也有可能他是当地教会的一个高贵的领袖。从此呢，可以看出来，路加他因为是非犹太背景，所以他记录的所有的内容也是高度的希腊化。可见这个提阿非罗大人，他也有可能是高度希腊化或者其他外邦民族的一种背景。并且，路加他希望根据他详细的记录，能让这个提阿非罗大人，他能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是在路加福音1章4节可以看出，他其实是想向他们揭示，耶稣基督他是普世的救世主。所以通过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提阿非罗大人他也有可能是一名基督徒。不能说有可能了，应该说基本上确定他就是一名基督徒，要不然路加不可能把关于耶稣的生平和耶稣的事迹如此详细的阐述。并且呢，路加他其实在整本路加福音中，他特别的关注外邦人，这个是路加福音的特点哈。他不仅关注外邦人，还关注妇女。关注穷人，还有社会的边缘群体，这一点是在其他福音书中没有如此强调的，这就可以展现出整个福音的它一个普世性。其次，他在整本路加福音中特别强调什么呢？强调耶稣的一个怜悯性和接纳性。为了证明耶稣的救赎计划其实是超越了民族之间界限，还有超越了文化之间的隔阂的。在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生平和他的事工中，路加他不仅记录了耶稣从降生到复活的详细过程，还详细的记录了耶稣是如何进行教导门徒，并且显神迹，并且与门徒之间有一些门训的这些细节。而且呢， 他还通过各种事件的叙述还有安排，来揭示耶稣他是同时具有人子和神子的双重身份。这个是在以西结书1章10节可以看到。我们看下经文，在以西结书1章10节是这样说：至于脸的形象，前面个人有个人的脸，右边有狮子的脸，左边有牛的脸，后面有各有鹰的脸。这个一会儿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以西结书，它这个预言四活物与福音书有什么关系哈？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讲一下。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它的写作背景。整本路加福音，它原文写作是用希腊文写成，它详细记载了耶稣从降生、从开始传道到受难、到复活升天。路加福音也是整个四福音书中所记载耶稣生平最长的一卷书，也是对耶稣出生之前和耶稣童年这个时代记载最为详细的一卷福音书。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他们其实被视为同一卷书的上下部。路加福音称之为，就是这一套书的上部。使徒行传称之为这一套书的下半部。两者，路加福音加上使徒行传，他们总计哈，占整个新约的27%，就超过1/4。都是文字内容哈，指的是文字数字总量，超过了27%，可见新约整部新约有超过1/4都是路加来写的。耶稣刚才我们讲到哈，路加虽然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但是呢，路加却亲身的考究了很多与耶稣一起生活、见过耶稣行神迹，甚至目睹耶稣升天的很多人的口述和他们的见证，这个其中可能还包含耶稣基督的生母玛利亚和其他使徒，因为他在记载耶稣生前的这一部分详细的内容是别的福音书没有的，所以可能是路加详细的探访了耶稣基督的生母玛利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生母玛利亚还在世。从这些细节都可以非常精确，可以看到它这里面非常详细的记录。在路加福音中，它独特的内容占35%，就是这35%的内容是在其他三卷福音书中所不存在的，就是在约翰福音、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中是不存在的。并且呢，我们在进行考究。路加福音的写成年份哈，有可能是在主后的57到63年左右，大概是这个时间，应该是在犹太战争之前。我们除此之外，我们再稍微介绍一下刚才所以西结书所讲的四活物哈，四活物其实就是代表着四福音书中的，这个四福音。四福音书大家都很熟了，大家都读过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但是这四福音书呢，其中前三卷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他们被称之为对观福音。为什么称之为对观福音呢？就是他们其中很多记述的内容都是相似的，他们这三卷书，他们可以对比着相看，所以叫做对观福音。然后呢，在以西结书中明确的记载有这样的四活物，四活物其实就是引申对应了这四卷福音书它四种不同的动物。首先，马太福音它对应什么动物呀？就是刚才所提到的狮子。为什么称之为狮子？因为马太福音中，它的启示重心是启示耶稣是天国所派来的王。所以，在整个马太福音中，也能看到，首先就是以家谱为开头，马太福音1章1节，介绍耶稣基督，他是从亚伯拉罕和大卫开始。指的是主耶稣跟犹太人详细的关系，他是一个君王的家谱。可见马太福音最初它的读者目标就是犹太人。马可福音呢，它的对应的是什么活物呢？对应的是牛。为什么呢？因为马可福音它启示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降卑成为受苦的一个仆人。 这个仆人他不仅是服侍人，他也是服侍神。可见最初的读者可能是外邦的信徒，所以在马可福音开篇就谈到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1章1节哈，所以他没有详细的介绍，耶稣基督的降生还有他的家谱。路加福音呢，它对应的动物是什么四活物呢？是人。路加福音整卷其实一直在启示耶稣基督同时具有人性，也同时具有神性。它启示耶稣基督是人类的一个救主。在最初的读者，往往可能是外邦人，是外邦的慕道友。所以他在路加福音开头的时候，他是这么说：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把耶稣的家谱追溯到人类的祖先亚当是从人来的。他详细的指出来耶稣和整个人类的一个关系，这是路加福音他的一个启示。那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就是对应四活物中的鹰。整个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7件神迹，证明耶稣他就是神。最初的读者可能是这些比较成熟的信徒，所以直接从约翰福音1章1节说太初怎么怎么样，太初有道嘛，是吧？道与神同在。在约翰福音中并没有提起耶稣的降生和耶稣的家谱，所以大家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要仔细品它其中的重点和它的出发点，这就是代表四福音的四种活物，方便大家记载。在四福音书中，马太福音它独有的内容占20%，马可福音独有的内容占3%，路加福音占独有的内容占35%。为什么对观福音他们三卷书可能他们独有内容不太相似呢？为什么马可福音偏少呢？就是当时的学者考究，可能是因为马可福音是成熟比较早，而另外2卷书它其中一些内容，很多内容是参考了马可福音，以马可福音作为底本，所以以此之上，他们认为马可福音成熟少，所以它独特内容也比较少。而其他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他们是在马可福音参考一些内容的基础之上，又额外的进行了一些考究和整理和编纂。但是这三者都有独特的部分。以上呢就是路加福音的一个简介。接下来我们开始来讲，路加福音的详细内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是路加福音1章1到38节，施洗约翰与耶稣降生的预言，是关于施洗约翰的降生和基督耶稣降生的预言。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章1到4节，这是整本路加福音一个序章。这一部分呢，其实表明的是路加福音将这部福音书它写作给谁的一个对象的说明，标明整本路加福音他其实当时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在路加福音1章1到4节，我们在这里面尤其是3到4节可以看出来路加福音非常明确的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第3节中说从起头，从起头的意思就是一直可以追溯到耶稣基督他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出生之前的事儿。因为马太福音他只提到耶稣的家谱，马可福音他开头只提到了施洗约翰预备道路，约翰福音开头提到的是太初有道和施洗约翰开始服侍，但是路加福音他提到的是连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还没有降生前的事。第二点是路加福音在第1章3节，他说详细考察，原文详细考察其实是精确的考察的意思，指的就是他经过多方的一个细节的考证，他为此保证他所讲述的内容是确实是准确的。并且呢，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些经文可以看出来，路加他并不是直接的目击证人，但是他却请教了当时许多亲眼见证耶稣基督从生到死到复活升天整个过程的这些传道人们。 也刚才像我们说的，也包含了他，可能包含了他的这个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弟弟雅各，也有可能还有其他部分信徒。第三节还有几个字很关键，说按照次序写，这一点就突出了路加福音，它其实整卷路加福音它是按照一个逻辑顺序来写的，但并不一定是按照时间顺序啊，并不一定按照时间顺序，逻辑顺序它并不是一定是时间顺序，它有可能是倒序，也有可能是因果的问题，但是它是按照严格的逻辑顺序来写的，并且它也是按照耶稣基督十二门徒按次序跟随耶稣的顺序来写的。最后一点，就是第四节所突出的几个字，是使你们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这些经文呢，它其实就是路加福音的另一个特点，是为了兼顾慕道友，兼顾那些外邦人，甚至犹太人，他们那些还对基督、对耶稣还一知半解、还将信未信、还心中存有疑惑的那些人，来兼顾他们的信心，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中所命定的弥赛亚，让他们对耶稣基督整个从生到死到升天有一个更详细的认识。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开头，怎么说呢？因为路加他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希腊文化背景的一个医生，所以他在这篇的开头的时候用的词藻，希腊文是非常非常优美的。我们看到翻译成中文可能不太能理解上去哈，但是它这个开头的一个呼应，就有可能像我们中文的这种对联一样的对子，非常工整，非常优美。比如说，马上我们快过春节了，春节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过年的时候会说一些喜庆话，是吧？会说什么“年年顺利财源广，岁岁平安福寿长”，是不是？上下对，什么年年对岁岁啊，顺利。对这个平安，然后财源广，对福寿长，是不是？上文对下文对的是特别工整，什么平仄平仄这样对。所以说，路加，你们大家可以想象成，路加在给这个提阿非罗写的开头的时候，也是类似这种状态，只不过他们是用非常优美的希腊文来写成的。这个是路加福音一章的序言开头。我们接着往下看。看一章的5到25节，预报施洗约翰的一个诞生。这部分讲什么呢？这部分讲的是当时的祭司，也是亚伦的后裔，撒加利亚和他妻子伊丽莎白年老不育，但是祭司撒加利亚在轮班到圣殿服侍的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告知你要得一个儿子。但是撒加利亚他怎么样？他不信。神就说你不信，因为你不信，我就让你不能说话，直到这些事情显明，意思就是直到他生儿子降生的时候，他才能开始开口说话。他回到家中之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开始怀孕。这一部分5到25节向我们启示了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路加福音在正文开始，首先就介绍了记载了伊丽莎白的不孕。并且呢，天使告知你可以怀孕生子的故事，这是整个路加福音记载的第一个神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以看见，当时说伊丽莎白已经年老，她已经不可能再怀孕了。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呀？这个故事说明的是一个旧约和新约的一个连结，一个连贯性。我问大家，如果熟读旧约的话，可以详细回忆起，其实在旧约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妇女。他们开始的时候是不孕的，比如，亚伯拉罕的太太萨拉，是不是？还有拉杰、利百加，还有参孙的母亲，对不对？甚至还有哈拿，撒母耳的母亲。这让这些不孕的妇女，她们后来怀孕，代表什么呢？代表的是神做工的一个开始。当时不孕代表什么？不孕代表其实是被神抛弃的一种象征。曾经我们讲过，犹太人，他们就三件事是最值得骄傲的。哪三件事？第一是田产多，财产多， 对吧？第二，地位高；第三呢，就是子嗣多。所以他们认为，如果不怀孕的话，这就是被神抛弃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整个这个民族就是很忠心的跟随神的嘛，他们觉得这三方面有一点没被祝福到，那就说明是神抛弃了他们。如果他们这些忠心的妇女她们怀孕的话，代表什么呢？代表她们其实是被神所呼召。其实这就象征什么呀？象征神的一个恩典和一个救恩，他的临到 我们在另一点可以看到，撒加利亚哈，他是一个祭司，在当时的耶稣降生的那个年代，大概有多少祭司？大家猜有多少祭司？当时的祭司大概有14000人左右，很多很多祭司。这些祭司不可能，你所有人都去圣殿服侍，那你圣殿也装不下这么多人。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每个人一生应该会轮到一次机会进殿里服侍，因为殿有圣殿嘛，是不是？还有什么什么那个至圣所呀，然后包括外院啊，也叫女院。这些人他们怎么服侍呢？他们是按照抽签的方式，基本上一个人他可能一生就一次机会。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服侍的时候呢，有可能是一个人进去服侍，后面跟着一堆祭司陪同进去服侍，这个机会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这是赶上了撒加利亚，他进去服侍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我们又看到这些经文中有一个含义，当神显现的时候，跟撒加利亚说：“你要生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约翰。”约翰的希腊文的含义是什么呢？含义是神是恩慈的。约翰他这个名字也其实代表的是施洗约翰，他进到旷野中开始传道，他所传福音的主要内容。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就是传的是神是恩慈的，所以让这帮人开始悔改，神是会怜悯你们的，神是慈爱的。接下来还有一点，一个特点，就是路加福音呢，我们看到它开篇和结束是有一个呼应的。开篇是以撒加利亚在圣殿中开始，结束是以所有追随耶稣的门徒们在圣殿中祷告截止，它是前后有一个呼应的。从这里边更能印证，其实作者路加他是一个非常谨慎严谨的这样一个作者。此外，当5到25节中记载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她怀孕之后，她故意隐藏了5个月。那大家可能好奇，她既然怀孕了，为什么她要隐藏了5个月呢？可能大家说，或者是有些华人传统哈，说这个怀孕3个月不敢告诉外人，是不是？为什么不敢告诉外人？说怕这个孩子流掉，怀孕3个月之后孩子站住了才能告诉外人，是不是？这个是可能有些华人的传统，但当时以利沙伯他故意隐藏了5个月，并不是这个原因。他隐藏了5个月哈，他的原因可能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默默祷告，等待羞辱过去。什么叫等待羞辱过去啊？就是他觉得自己不孕，是因为神抛弃了他。但是他现在怀孕了，他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神在这个过程中能召回他。还是这个过程中让他经历又一次惨痛，所以他在过程中默默的祷告等待，这也很符合当时的传统啊。但是整个这一部分其实重点是为了要突出指向这个核心内容。通常圣经中，尤其路加福音，他在记载一些时间的时候啊，这个时间并不是主要的，这个时间是为了突出重点这个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突出在5个月之后的时候，玛利亚去造访伊丽莎白这件事情，而突出的重点是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一张图啊，这个图呢，是当时的时候，在耶稣降生年代的时候，圣殿的一个复原图，就是这样。这个圣殿呢，被称之为第二圣殿。为什么叫第二圣殿啊？第二圣殿就是因为当时执政的掌权的希律王，他为了讨好犹太人， 他把圣殿进行了扩建，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希律王是什么人，希律王其实不是纯正的犹太人哈，希律王他是以东人，所以他当时为了统治犹太人的时候，他为了讨好犹太人，特地大兴土木，把圣殿进行了扩张，这是当时的这个圣殿复原图。好，接下来我们问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详读圣经呢，大家可能知道哈。在马太福音中第二章，非常清晰的记住，是当时东方三博士探访完耶稣之后，他们开始去了希律王那个地方，告诉希律王有一个王降生。希律王他大为恼火，他就是想治死耶稣。后来他开始把伯利恒及伯利恒地区周边地区2岁和2岁以内的所有儿童都杀了，是不是？这件事情上，那个地方的人都杀掉了。杀掉了之后，耶稣怎么样了？耶稣约瑟带着耶稣逃跑到。那个埃及去，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降生其实他比约翰降生他就晚了不到半年，那为什么耶稣跑了，但是施洗约翰他也跑了呢？那当时那就说明这个希律王的办事力度非常弱呀，是不是？那两个都跑了，你跑了一个还行，你两个都跑了，说明你这个希律王执行能力非常非常。不太靠谱啊！下面的人是吃公粮是白吃饭呢，是吗？没干活。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他能跑，可能是神的保守，但是施洗约翰也跑了，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哈，我是这么看，有几点原因。一，我们从路加福音看出来，当玛利亚去探访伊丽莎白的时候，她说是去到山地，下到山地，山地这个地方有可能距离伯利恒这个地方很远。他可能距离伯利恒这个地方已经超出伯利恒及他四境的地方，所以当希律王在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他把伯利恒及他四围的2岁及2岁以下的儿童都杀尽了的时候，他没有波及到施洗约翰他所降生的这个山地。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时他所设定这个年龄范围，他可能施洗约翰超过了2岁以上。可能3岁了，对不对？刚好大了半岁嘛，是不是？超过了这个年龄范围，有可能是导致他得以没有被希律王去把他屠杀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些原因是我们去推断，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原因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动脑想一想这类的问题。继续，我们来看1章的26节到38节这一部分呢，是预报。耶稣的一个诞生，这是预报耶稣的一个诞生。这一部分记载的是天使向耶稣母亲玛利亚显现，并且告知他要通过圣灵感孕降生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哈，这个图片是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画家他画的，当时画的这个玛利亚，她是一个典型的中东妇女的一个形象，看到了吗？她这个中东妇女的形象。而平时的时候，我们看到都是一种什么金发那种形象，是不是？它是一种中东妇女的形象，这是稍微比较还原的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眼前在注视着这团火啊，这团火像个十字架一样的这团火，这团火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并不一定以神的形式显现，它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火或者一个光出现，也有可能是个人形的光，它不一定什么样形形出现，但是很明确，这就是神的灵。好。我们从这些26节到38节经文有几个重点。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它的记载角度和马太福音是不一样的。马太福音在记载完耶稣家谱之后，它的论述角度是从耶稣的名义上的父亲约瑟记载的。啊，约瑟不是耶稣的肉身父亲啊，也不是。耶稣的属灵父亲约瑟只是耶稣名义上的父亲，因为耶稣是圣灵感孕，知道吧？啊，他是天父的儿子。但是路加福音呢，他却是以玛利亚的角度来记载整个耶稣的降生。那玛利亚名字什么含义呢？玛利亚名字它其实是希伯来文米利安的希腊话。米利安大家知道吧？米利安是谁？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对，摩西的姐姐， 所以这个意思，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什么？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反抗，代表什么呢？代表的其实是玛利亚反抗旧约传统的一种隐身。因为玛利亚她是怎么样感孕的？她是圣灵感孕的，她没有与人交合，所以这是完全超出传统的一种方式。但是玛利亚选择什么呢？玛利亚选择顺服，所以看出来她敢与这种固有的观念进行一个抗争，所以这是她名字的一个含义的引申。当时传统中哈，一般女生什么时候会结婚呢？一般一个女生基本上是1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与人订婚了，很早。那时候女生结婚很早，现在可能是20多岁、30多岁啊还不算晚，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很早很早。因为为什么呀？因为那个时候的劳动生产力极其低下，他们需要尽早结婚，需要家里有子嗣来帮家里分担一些重的农活。并且在那个时候，女人在订婚一年之后才可以迎娶，正式迎娶成为夫妻，并不是说我订婚了马上结婚了，no，没有这个形式。那时候传统非常严格，一定说先许配媒人订婚，一年之后正式的去迎娶。那个时候正式迎娶夫妻才可以同房，但是玛利亚订婚这个环节呢，看到她可能还没有跟约瑟正式成为夫妻之前，就明确说明他们还没有同房，还没有夫妻之实。这个时候圣灵感孕，证明玛利亚强调她其实是处子之身。大家可能觉得啊，这个订婚和这个当时的结婚是不是就是一个跟现在一样，好像很随意啊？就是这个同房的事情是不是可能稍微随意一些？但不是，那个时候订婚的婚约是极其严格的承诺，所以在订婚和成婚之前这一年，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有正式的一些实质性的什么同房的一些这种行为的。这是对当时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破坏关系的话，这是当时极其严厉的、极其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的，去蔑视当时法律和传统的一种行为。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大段哈经文中，玛利亚在听完天使向她显现的说话的之后，有一个非常神奇的部分，就是玛利亚她没有惊讶，看到了吗？玛利亚她没有惊讶，而且能看出来玛利亚她非常熟悉经文，好像她那个时候已经早就做好了准备，成为这个器皿，等待这样一天。那这里我要问大家，什么样的人成为器皿？比如说，我想成为玛利亚，我能成为玛利亚吗？经文好像我就能说出3条，我好成不了玛利亚，知道吗？什么样才能成为器皿啊？我个人认为，就是真正的需要熟读圣经、每天思索圣经、思索神的话语的人，才能成为器皿啊。你比如说，真有一天神向我显现了，我怎么赞美神？我们从后面玛利亚赞美神就能看出来。玛利亚赞美神的时候，他引用了旧约不同书卷，约伯记、诗篇、传道书，还有先知书，甚至还有旧约摩西五经，他分别用不同的这些经卷的书中的，经文来赞美神，赞美至高者。那我们赞美神呢，会什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没了，是吧？那我觉得我这样根本不配成为器皿。所以从这里面可以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如果想真正成为神的器皿的话，首先怎么样？首先就是要好好的熟读圣经，好好的去记住圣经，这个是成为器皿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从玛利亚看出来哈，她在自己成为器皿这个环节，她没有说哎好像很恐惧，好像很惊讶，没有，她好像早做好准备了，并且她在天使向她显现的时候，她把这个话反复思想，她思想的是什么呀？她思想的其实就是经文呐，是吧？他思想的不是别的，他思想的什么？为什么选我呀？怎么样？不是，他思想的这个话能不能跟旧约对得上？这是他思想的。35节中，玛利亚他所说，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对玛利亚说的哈。这句话其实一句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基督他是具有神人二性的，也就是在约翰福音中所谓的。道成肉身，什么叫神人二性啊？神人二性指的是他是完全的神，同时他又是完全的人。他是圣灵 借着玛利亚的身体怀孕所生的圣者。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要同时具有神人二性呢？那为什么要同时具有神人二性呢？那这个问题大家想过吗？说耶稣光是个人不行吗？或光是个神不行吗？他在地上不是一样吗？我给大家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同时要具有神人二性。首先，基督耶稣他必须要成为人，为什么？因为这么做，他才能照着人的一个本相来为人类担罪受死。因为在希伯来书9章22节是这么说的哈：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可见，他如果不是人是神的话，神不流血呀，那你不流血的话，你怎么能担罪呢？在旧约时候怎么说？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你要赎罪的时候要用血呀，对不对？要用血来赎罪。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才能够怎么样？在希伯来书2章17节说：“凡事该与他的兄弟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意思是，他成为人的同时，也能成为祭司，因为祭司是神给人的一个职分。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成为人，有人性。他才能成为为人类献祭的这个祭司，让人跟神重归于好。另外一点，耶稣必须具有神性。为什么必须具有神性？说作为人不行吗？No，不够。他如果不是神的话，那他就没有能力来承担全人类的罪都加在他身上。你想想，大家想到，说我可以为我的罪承担，我甚至可以为一个人罪承担，但我怎么可能为全人类的罪的承担呢？从这件事情看出来，人肉身是不可以的，只有神性才可以。因为人是抵挡不了神的愤怒的，只有神才可以抵挡神的全部的愤怒。我们到时候可以，大家可以参考《申命记》哈，4章22、24节，还有诗篇130篇的第3节。因为人的承受的能力它有限的，它不能满足神无限的公义。神的公义是无限的，对不对？神不是说这件事情惩罚我们之后，下一件事情神就可能在我们做错了之后惩罚不了我们了。神是在任何时候犯错的时候，看见任何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施加惩罚的。但是人呢，我们就一条命啊，对不对？他惩罚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条命没了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承担这个罪过了。但是唯独神才可以，可以替我们所有的罪，可以不断的去赎回我们的罪。另外，就是耶稣他如果不是神的话，他怎么可能把生命赐给全人类呢？是吧？你说我作为人，我可以把生命赐给别人吗？我赐不了。说现在有什么器官移植？OK，你只能说给人去帮人，但你能让人永生吗？不能。唯独耶稣基督可以赐给所有人永生。这就是他具有神性的证明。第3点就是，耶稣的神性和父神的神性是平等的、同等的，这点大家要记住。很多宗教，不是很多宗教，很多异端，他们认为耶稣是比基督小一点的神。大家可以看到摩门教，看到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在论述耶稣的时候，他们认为耶稣是个次等神。而父神是那个在至高无上的神，但是其实这都是错误的。在我们看来，耶稣基督的神性和父神是平等的，并且他永远会保持神人二性，并不是说耶稣复活之后他升天了就没有人性了。No，不是，他复活之后大家看到了，他复活之后也吃也喝，对吧？并且他的徒弟们，他的门徒们把手也伸到他肋下那个伤口中。看见他其实就是那个复活，真是复活的，有肉身的。所以说，耶稣他升天也是同时带着神人二性升天的，并且他这种神人二性在天上也是永远保存的。这是怎么说呢？因为希伯来书的7章24到25节说，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就是被他祭司的任职就长久不更换。他作为祭司，不是说在地上做祭司，天上不做了， 他在天上地上同样做祭司，并且永远不更换。所以说，凡靠着他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使得他的人性永远长存，一直作为祭司帮他们祈求。明白了吗？第四点，这个是很重要的，并且这个是要记住，耶稣基督他的神人二性是不能分开的，大家记住，他的神人二性是不可以分离的，并且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不可以混淆，不可以混淆，不相交，神性、人性是并行同时存在的，并不能说一段神一段人没有，同时具有神人二性，不能混淆，不能相交，也不能分开。说耶稣是两个部分，他人显现前是人性，人看不见的时候他是神性，no 不是，同时看到的时候都是有神人二性存在的，一定要记住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好，我们看一下接着往下看，我们看一下玛利亚是顺服的。当时犹太人他们怎么看？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未婚先孕的女子会怎么样？未婚先孕的女子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他们会被父母从家里赶出来，甚至她可能会被未婚夫休掉。在马太福音1章19节，我们看出来，约瑟当时领受圣灵的时候，他看到马，他看到约，他看到他在领受圣灵前，听说玛利亚怀孕了，他想暗暗的把她休掉，知道了吗？这是当时非常没有面子、很羞辱的一件事啊！不仅当时，现在也是啊，是吧？谁也不想做背锅侠，谁也不想说自己的这个要娶的妻子没过门呢，先怀了别人孩子，对不对？甚至当时按照律法来说，这种严重的后果有可能会被石头打死。在《申命记》的22章23到24节，说这种人他可以可能会跟奸夫一起在城门口被石头打死，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玛利亚是怎么样？玛利亚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女子。贞洁对他来说宝贵不宝宝宝贵不宝宝贵不宝贵，非常宝贵。因为那个时候做的不好的话，可能就没命了，就没命了，马上就死掉了。但是现在神让他接受一件事，接受一件让他连生育和性命都不保的这么一个使命，所以这件顺服的事儿对玛利亚来说代价真的是太大太大了。但是玛利亚呢，她却选择顺服。他这样的一个顺服成就了什么？成就了一件空前绝后的这么一件大事，成就了人类的救恩得以在地上实行，看见了吗？但是玛利亚，他却没有盲从，他看见圣灵向他显现的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没有惊慌，他没有说彷徨，他早准备好了。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熟读圣经啊。他把圣经很详细的去思考，放在心里默想，因为圣灵，还有包括神的使者跟他所说的话，他是能对应上圣经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当神的使者真相显现的时候，说："哎，今天我交给你个活儿，这个活儿你要怎么怎么地，因为经上记着说我怎么怎么地。"你说："哎，经上是这么说吗？我不知道啊，我翻翻圣经看看吧。"或者是神这么说。但是这件圣经中没有说，那这就是不是圣灵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语扎根在我们心里，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器皿。也可以这么说，如果神的话语扎根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一定会成为神的器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39节到80节第一章这一部分讲的是玛利亚歌颂与施洗约翰的出生。首先看是玛利亚与以撒白的一个相会，这个是39节到56节。这一部分讲什么呢？讲的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去探访以撒白的事情，并且以利沙白被圣灵充满，说预言和玛利亚她赞叹神的一个这个叫玛利亚之歌。这一部分可以看见上来之后怎么样？先是以撒白被圣灵充满， 这个部分整个第一章、第二章哈，可见，施洗约翰一家三口全被圣灵充满。施洗约翰什么时候是被圣灵充满的呀？施洗约翰是在母腹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是在第一章的在介绍撒加利亚这一部分神的灵性的显现的时候，神的使徒显现的时候，说你必怀孕，不，你的妻子必怀孕哈，要生了一个孩子。他在母腹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然后这一部分呢，记载的是，当以利沙白刚见到玛利亚的时候，他就开始被圣灵充满，开始说预言，说赞美神的话。那撒加利亚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的呢？他是在下一章，当撒加利亚他孩子出生那一刻，他马上能开口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开始赞美神，也称之为叫以色列的赞美之歌。这一部分哈，我们来探索一下以利沙白和玛利亚的一个亲属关系。我们能看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亲属。很多人说啊，玛利亚和伊莎白他们是堂姐弟、表姐、表堂姐妹、表姐妹啊，这样说法呢没有有力的证据。为什么？刚才看到，因为撒加利亚和伊莎白他们什么族人？他们是亚伦人的后裔，对不对？那是亚伦的后裔，什么人？是利未人。那说玛利亚和约瑟是什么人啊？他们是大卫，是那个犹大人，对吧？那个时候虽然跨这个支派通婚是常见的事情，但是呢，这里面圣经并没有详细的给出他们是姐妹、堂姐妹、表姐妹这样的一个关系，只说他们是亲戚，可能他们亲戚关系很远，可能他们还差一辈儿、差两辈儿，都有可能。所以大家不要把他们一定把它理解成说是姐妹的一个关系，说是耶稣跟施洗约翰是表兄弟、堂兄弟。No，没有，圣经中从来就没有这么讲过。并且这一段经文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它是施洗约翰和耶稣的一个连结。这两个妇人的对话，就是当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对话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对话代表什么呢？代表的其实就是旧约先知达到一个顶峰。施洗约翰是旧约先知的顶峰啊！耶稣怎么说？耶稣是不是曾经说，先知没有一个能大过施洗约翰的，对不对？他这么说。但是在天国中，任何一个都比施洗约翰都大。耶稣来，他代表什么呢？耶稣的来代表着福音的一个来到。这段经文还代表着整本旧约。整本旧约，他们其实有一个重心，重心是什么呢？他们盼望什么？重心盼望的就是那位弥赛亚降生，那位基督降生。从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他们整本圣经都在盼望那个救世主到来。这就是旧约和新约通过玛利亚和伊莎白对话这样一个连接。那大家可能想，在创世纪的时候有预约，有预言，耶稣基督就要到来吗？有，在创世纪中，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说了话，神说什么话呢？神说，女人，你的后代必要伤害蛇的头，对不对？蛇头预言谁呀？预言的就是撒旦，是魔鬼。所以说，女人的后代，指的是从亚当夏娃来的他们的后代，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之后是人类拯救，必要杀害这个撒旦的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他们盼望那个弥赛亚，盼望去伤害蛇的头的那个弥赛亚终于来临了。这也是整个这段经文两个妇女他们对话的一个重要性。46节到56节的玛利亚之歌。刚才我们讲了哈，简单提了一下，就是他这个歌和当时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在得子之前，他所唱的这个哈拿之歌，他的这个很多相似的地方，很多相似的地方。玛利亚的赞美哈，它 很多地方采用了哪些呢？他采用了哈拿之歌的一部分，也引用了诗篇的一部分，引用了约伯记的一部分，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一部分，摩西五经他引用了一部分。所以这是整个玛利亚之歌他引用的旧约的所有部分。可见玛利亚他其实真的是个非常敬虔的人，他每天都把圣经在心中反复的思念。这一部分的结尾，是玛利亚在约翰即将出生之前就回到自己家去了。有可能是因为在伊丽莎白在出生，伊丽莎白在生产之前，家里会来很多亲戚帮着生产，所以那个时候玛利亚就退回到她自己的家中去。我们再来看下一部分经文，看一下57节到80节施洗约翰的一个降生。我们看到，当施洗约翰他降生的时候，经文中怎么说？亲戚邻里都来恭喜，但是没有叫玛利亚。可见什么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很近，对不对？他们这个亲戚关系并不是特别亲近的，没有说玛利亚特别被伊丽莎白邀请来，所以就是我们就不用再猜测他们的关系到底什么关系了。在犹太传统中，我们在这一部分中说，当施洗约翰的时候降生的时候，他们说啊，你这个给孩子起名也叫撒加利亚吧？那个时候犹太传统其实给孩子起名一般是起祖父的名字，就起他爷爷的名字，但是为什么他们却很例外，却给约翰起名要叫撒加利亚呢？起他父亲的名字呢？为什么呢？很多人猜测，有可能是撒加利亚的年岁已高，可能年岁已高，所以给他起名字，就是给他起的像祖父的年纪的名字一样，叫撒加利亚。但是唯独给他改名叫什么呢？叫施洗约翰，叫约翰。OK，这一部分我们稍微速度快一些，我们来接下来讲耶稣的降生。是耶稣降生，我们来一起来看第二章我们进入第二章了。耶稣的诞生，路加福音的2章1到40节，第一部分是2章的1到7节。这一部分呢，讲的是耶稣降生于大卫城，讲的是耶稣降生，并且他的名义上的父亲约瑟带着他们全家去报名册的一个事情。这一部分一个重点，也是路加福音的一条主线。看到耶稣降生在哪儿？耶稣是去路途中路过这个客店，对不对？但是客店呢没有地方住，不让他们住。他后来怎么办？他降生在马槽里。这一部分代表的是耶稣被拒绝、被抛弃。这个被抛弃、被拒绝的主题，也是路加福音整卷书的一条主线。我们在其中处处可以看出来，他被各种人厌弃、抛弃。从耶稣降生在马槽里，可以说明什么呢？可能是当时这个旅店，它客满了，还有客满了。但是这个旅店客店在当时并不一定代表是这样的一个供人单独住宿的旅店，也有可能就是一个人家，可能就是一个人家。他们只是这个人家中没有多余的地方再给耶稣来住，给耶稣来降生。并不一定代表的是我们想的，好像这个旅店有个20-30间房间，然后有多少房间，有什么什么热热乎乎的，什么24小时热水，免费 WiFi。No，不一定是这样。它有可能就是一个一户人家，他能腾出一间房间的地方给耶稣降生都没有。所以整个路加福音看出来，耶稣就是以一种这种被拒绝的方式开始登场。另外，我们来探讨一下耶稣出生年份。耶稣出生年份一直存在争议可能大家有人说耶稣出生在什么年什么什么什么年间？有人说耶稣是出生在主前3年到4年，有人说耶稣出生在主前6年到7年，有人说耶稣出生在主前8年到9年。主前的意思是公元一年开始公元一年开始往前数叫主前。有三点根据。第一点是根据耶稣出生的时候，经文中提到叫居里纽做罗马人的总督，做总督。在罗马，他们的历史保留的相对文献是很完整的。考究居里纽他做总督的时候， 资料考究应该是公元前六年，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可能会是在公元前六年到公元前五年这个期间，因为那时候他们报名册嘛，是不是？然后另一个证据是马太福音开篇呢说耶稣降生在希律王的日子，希律王是也是罗马当时的文献嘛哈，考究，大希律王他是死于公元前四年。但是希律王死前，他下了一个令，他下什么令啊？他下令要杀死伯利恒及伯利恒四围的所有儿童，2岁以下的男童。推断出耶稣降生可能是在公元前4到6年，哎，跟刚才数据不太一样了。那第三点，路加福音其中他还有一部分记载，说当耶稣传道的时候，他年纪可能是30岁左右，是与约翰在旷野中供职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是凯撒提庇留在位第15年，这也是考究的哈。因为这个时候呢，根据这些符合的当时时事的一个时间是公元27到29年，反推耶稣如果在27到29年，大概是30岁左右的时候，那么可以反推耶稣出生的时候有可能是公元前6到4年，可能耶稣说这个30岁不是一个实质性30岁，可能是32岁、33岁都有可能。所以，对于耶稣的详细出生年份，历史上是有很多争议的。现在并不能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说耶稣具体出生于公元前几年，只能是根据一些文献，我们大致推断耶稣在公元前8年到公元前4年这个区间范围之内。报名册是什么意思呢？报名册其实就是人口普查。那个时候人口普查就两件事儿，什么两件事儿？人口普查的话，两件事儿，第一，就是征兵啊，对不对？知道你家几口男几口几个男丁，这样的话，我们征兵的时候好抓你家多少男丁，那抓你家多少男丁上去征兵。另一部分就是赋税，赋税。那时候交税是以男人为劳动力，为家庭来交税，所以你家有多少人来做人口普查是做这方面的。但是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子他们在人口普查的时候，你不能说你在这个美国，然后呢我帮你人口普查，不是。我要求你人口普查的时候，必须你所有人回原籍，你所有人必须要回到你的故乡，就是你的支派所在的那个故乡，去那个地方去进行统一的查他的原籍，查他的田产。那我们知道约瑟是犹大人，对不对？犹大人他们的是哪个支派？他们是大卫所在的支派，对不对？所以他们所有人都回到伯利恒那个地方去进行人口普查。所以他们是路过伯利恒，耶稣降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旧约的弥赛亚哈，旧约的弥迦书其实详细的预言了未来弥赛亚，他其实是降生在伯利恒的。但其实耶稣不是伯利恒人，他本应该是拿撒勒人。本来耶稣的父亲约瑟他住在拿撒勒，对不对？但是当时的是罗马皇帝是谁？奥古斯都。奥古斯都他想做这么一个人口普查，他做人口普查的时候，就刚好让约瑟带着全家家眷被迫回到他们原籍。伯利恒的时候，刚好这个时候耶稣出生了，看到了吗？所以就是奥古斯都这个行为其实是被神使用的，神使用奥古斯都这么奇妙的一个行为，就让耶稣基督降生到刚好是弥迦书他所预言弥赛亚降生的那个位置，所以再次证明指向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预言的那个再来的这个基督。OK，好，最后一点我们讲。那为什么我们看到说，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牧羊人首先得到启示呢？为什么牧羊人首先得到启示呢？其实含义是什么呢？含义是当旧约中的时候，神是以色列百姓的牧羊人，对不对？后来呢，神兴起大卫作为整个以色列百姓的牧羊人。在末世的时代，为什么牧羊人先得到启示呢？就是他预言着。在大卫家将出兴起一位牧羊人，这位牧羊人 会继续牧养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接下来推测，耶稣基督大概出生在什么时间？大家可能觉得下雪，对不对？好像很多那个时候看到唱圣诞歌，然后呢，看着那个耶稣好像冻得瑟瑟发抖，然后呢，在一个那个马棚里，那草那个马槽里降生，四周都是雪，怎么样？其实这个呢，并不可能符合当时的一个文化环境，当时的文化背景。古时候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放羊？他们放羊是有季节的，他们放羊不是说一年四季都在放羊。而那个时候，古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放羊的时候，通常是在逾越节前后放羊。为什么呀？因为那时候雨水充分啊，雨水充分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他们的气候跟我们湾区很像，他们一年是在11月份、10月份下雨，然后呢，第二年5、6月份的时候就不下了。所以他们可能放这个羊是为了逾越节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放这个羊，把羊放得肥美。可能在下大雨之前把羊收回来，因为你一直放羊的话，你这个雨下了之后，你这个羊就非常泥泞，就非常难收回来。一般是在秋雨之前会把这个羊收回来，所以可能推断耶稣出生的时间是在9月到10月之间，并不像我们看到的。一直所认为的是冬天下了大雪，寒风凛冽，把它降生在马槽里，并不是这样。我们接下来看，看2章8到20节，是天使向牧羊人报喜讯，是牧羊人得到天使的晓谕，特地去查看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哈，看看图片，这个图片呢，他们考究可能就是2000多年前来喂马吃草料的这个槽子。食槽，说耶稣有可能就是降生，像类似这种马槽里，石头做的啊，石头刻的，这个马槽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那马槽什么含义呢？其实当时牧羊人神那个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说他必降生在马槽中，这是一个记号。其实记号啊，它跟神迹是同一个词。说这样的一个君王降生在这样一个马槽里，本来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事。那时候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君王怎么样应该驾着黄金马车从天而降，不可能降生在一个这么穷酸人都不会待的地方，在一个马槽里。但是呢，说他是用布包着，对不对？用布包着并不能说他特别，但是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把婴儿放在一个马槽里。这一点更加突出了耶稣降生的时候他的形象是什么形象？他的形象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形象，非常谦卑的一个形象。另外，介绍牧羊人。牧羊人哈，在当时其实名声名誉极其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兴起的胖一派支派，不一派人，他们是什么人呢？法利赛人，对不对？法利赛人干嘛呀？非常敬虔。那牧羊人怎么办呢？牧羊人就是所谓那些非常不敬虔的人。为什么？因为牧羊人他们在游牧生活呀。他没有办法严格遵循那个律法上的所有东西、所有事情啊，没有办法严格遵循所谓的那些什么每天要拜呀、每天要什么圣念呀、怎么样，遵循不了。所以他们牧羊人在当时犹太人眼中判为是那些不敬虔、不靠谱的人，甚至他们都没有办法在法庭上为那些别人做见证，因为在犹太人有一个很著名的典籍叫《塔木勒》、《塔勒木》、《塔勒木》，他们中记载。说牧羊人无法出席上庭，说你为人证明的证词无效，所以说我们看出来，就是他们认为牧羊人就是那种社会的边缘人，但是天使却偏偏把这种拯救普天下苍生的大好喜讯，透过这些社会最底层、最边缘的人来带到世界上，可见神的作为完全超乎我们人的所求所想。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社会流行什么？今天社会流行名人效应，对吧？广告，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好用，名人只要一说，所有人追捧。电影中名人骑过的摩托车，那马上销量畅销，对吧？还有包括通过各种科学家、政客，他们口中所传递的信息，说科学家所说怎么样，睡眠怎么样，或者是减肥怎么样啊，大家都信。但是。神的信息，他却拣选了世界上那些人认为最愚笨、 最没有智慧的，最笨拙的人。神的话怎么说？叫智慧的蒙羞，对吧？他特别拣选了世界上软弱的，叫那刚强的羞愧。可以看出来，神的作为，他完全是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作为。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看耶稣的割礼和奉献礼，2章21节到40节。这里面哈，他们很多人讲那个，再顺便讲一下这个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有人有时候觉得21节可能算在之前，因为奥古斯都是罗马的第一任皇帝。他为什么称之为第一任皇帝？因为罗马原来是联邦制，奥古斯都他平息了战乱，他开创了之后200年的和平世界，所以那时候很多人把他奉为神。奥古斯都他一人掌权。但是呢，在世人地上再怎么认为神的人，他最后只能带来200年的和平。但是在耶稣降生的年代，耶稣却是这个真神，他能带来永恒的一个和平。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就是讲一个奥古斯都。23节中说，凡投生的男子必称为圣吧，归主，因为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传统啊，当投生的无论是牲畜还是人，他们都要献给神，但是人呢要赎回，人要用5两那个银子嘛，对不对？把它赎回。啊，不是5两银子呀，是5舍克勒银子，将它赎回。这是当时民数记中记载的，是民数记18章15节到16节。然后当时的时候呢，在路加福音的这个2章的27节说，他们要进圣殿，要办他们的事情。这个事情指的可能就是他们要去圣殿中将他们的头生子耶稣赎回这么一个事情。他们这个献的祭呀，指的这个祭，献的鸽子嘛，献鸽子其实并不是为耶稣而献的，他是其实为了他的母亲玛利亚而献的，因为在利未记中12章27节怎么记载呢？是他如果要是说怀孕生产之后，一定要，献一个1岁的羔羊为燔祭，或者是用一只雏鸽或者一只斑鸠献为赎罪祭。但是这个里面经文看出来，说如果特别穷的人，你就不用献羔羊，你就献斑鸠和雏鸽。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出来，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当时耶稣降生的家庭并不富裕，可能很困难。所以他们献的时候，当时只能献着这个雏鸽和斑鸠，看出来他们没有能力献羔羊，看出来他们的家庭其实非常清贫。之后呢，记载的是这样一个非常敬虔的人西缅。这个西缅他说他必在活着的时候见到主的弥赛亚再来。这一部分经文，它其实主要突出的重点，其实就是告诉他有一个很细节的部分。就是西缅，他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在给约瑟和玛利亚送祝福，但是他没有给耶稣基督送祝福。为什么？因为在希伯来书中记载什么呀？记载的是只有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送祝福，所以我们没有人给基督有资格给基督送祝福，唯独是大的位分大的才能给位分小的送祝福。所以这个是西缅中他心中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细节。之后记载一个女先知亚拿的一个故事。女先知亚拿，她这一部分记载很有意思，她把她的背景介绍很详细，又记载她是守寡的，是不是？包括什么时间守寡，包括她是哪个支派，包括等等等。她这是干嘛呀？她其实并不是要突出亚拿这个人，而是要突出亚拿，她其实也是这种社会边缘人。首先她是寡妇，对吧？她是寡妇，守寡的寡妇，但是他这种人，他也非常，在那种非常悖逆的社会中，也有很多人一直在敬虔的盼望弥赛亚到来。神也是正是透过他们来告知弥赛亚的到来，并且这段经文中，跟第一章经文中也有详细的对比，就是约翰的成长和耶稣的成长。这里面特别强调耶稣成长，他有智慧的灵，发现了吗？他有智慧的灵，说约翰成长并没有说他有智慧的灵。所以这个经文就强调说，是与约翰和耶稣对比，耶稣才是那个主角，而施洗约翰只是那个预备道路的人。好，我们来看下一部分， 耶稣基督的孩童时期，他的智慧和身份。这是路加福音的2章41到52节。我们刚才讲过，路加福音它其实是最详细的有记载耶稣他童年事迹的和耶稣他少年如何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书。他这一部分哈，强调什么呢？强调耶稣他的智慧超越了当时所有犹太教师。为什么他记录耶稣他孩童时代12岁的时候，他智慧超越所有犹太教师呢？这其实不仅代表着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比那些人更能了解父神的心意，也代表着耶稣其实才是律法的一个成全者，所以他对律法的解释才是绝对的标准，才是绝对的标准。这一部分讲的什么？大家都知道是吧？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在圣殿里嘛，在以色列三大节期，他们上他的父母带他去上节期去上圣殿的时候，然后他们回返程的时候，走了3天了，发现孩子丢了，是不是？心够大的，赶紧回去找孩子。最后在圣殿中找到了，发现他在跟犹太教师一直在讨论这个神的事情。然后耶稣说："你来找我干嘛呀？你不知道我在我天父的家跟天父讨论天父的事吗？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很耳熟能详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犹太人三大节期什么吗？三大节期大家都知道是吧？逾越节是不是？逾越节也叫除教节，为什么设立的？就是为了当时神拯救以色列人从犹太人不是从那个埃及人手中脱离的这个故事，对吧？逾越节。然后呢，还有一个节期叫什么节？五旬节，对不对？很有名，也叫7七节，就是指的是在逾越节之后的那个7个7天之后的后一天，就第50天，也叫7七节，对吧？这一天节叫五旬节，这一天就是为了纪念神把犹太人从埃及人手中去拯救出来成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吧？就完全让他们成功，他们完全脱离埃及人之手的这样一个节期。还有一个节什么节？三大节期，就是祝棚节，对吧？祝棚节，祝棚节为了纪念什么呀？为了纪念那个，对，在旷野，对，他们在进迦南地之后，他们在旷野中，一直神在顾念他们，有帐篷住，有吃有喝，为了纪念这个事情，旷野祝棚节。好。这一部分呢，指的是耶稣在这一部分呢，指的是耶稣在12岁与他们辩论嘛。犹太人那时候有传统，为什么这时候特别指耶稣在12岁啊？其实指的是耶稣有个超越性。犹太人认为，男孩在12岁的时候，男孩在13岁的时候，他们就要求他们要守诫命了。他们认为男孩13岁以上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一个成年的孩子，他们被称之为诫命之子。称之为诫命之子，而女孩呢？女孩一般在12岁以上的时候就称之为诫命之女，她们需要守诫命。但是他们这时候强调耶稣在12岁的时候有超凡的智慧，指的是耶稣有超越性，超越一切，并且再次强调耶稣他其实是非常明白神心意，也明白自己的使命的。这是为什么强调12岁他要在圣殿中？一般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耶稣会在圣殿中与在这会堂中，不是圣殿，说错了，不好意思，在会堂中与这些犹太拉比们进行讨论，是因为在以色列三大节期中，会堂中经常会有这些资深的犹太拉比，他们干嘛？他们其实在为以色列百姓来解答他们对于律法上有困难的地方。他们是公开免费的，你们随时来问我，随时来给你解答，所以这是免费的。三大节期的时候，必有拉比和一些教师在会堂中为他们解答。我们看一张图哈，看到了吗？这个图呢，就是现在所有犹太人，他们孩子在13岁的时候，他们开始成为诫命之子的一个仪式。看到他们额上，看到吗？额头上戴了一个小匣子，这个匣子里装的是经文，并且在他们手腕上也戴着这样的经文，手臂上也戴着经文，看到了吗？就是这样，这是以色列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这是证明孩子到12岁、13岁以上的时候就要必须守诫命。好，我们继续再看，说耶稣他在小时候成长对我们有一个什么那样的一个启示呢？大家看到哈，说耶稣在说完这段话之后， 就跟他的父母回到家去，并且孝敬顺服他的父母，对不对？这个经文看到什么呢？就是耶稣，他对我们教养儿女有一个好的榜样。耶稣青少年的时期，他在成长的时候，不仅智慧有成长，他的身量也有成长，他的属灵有成长，社交有成长。首先说耶稣论渐渐成长，耶稣代表的是他的身体成长，代表的是他的身量，身体渐渐长高长大。他属灵方面成长，说明的是耶稣神喜爱他的心也越来越增长。社交方面的成长，指的是人喜爱耶稣也越来越成长，并且这里面强调耶稣顺服父母，说明耶稣他是一个后续的时候，他在开始出来传道事工之前，他一直在这些二十几年的时候，甚至20年的时候，这个期间都在苦心的、非常谦卑的顺服他在地上肉身的母亲和名义上的父亲，对吧？所以有些孩子说："我能不能去追随教会？我不听父母的。" No，不行，因为这个孩子在长大成人、在服侍事工正式之前，是一定要谦卑顺服父母的。这是耶稣成长来对我们的一个启示。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经文的讲解。我们今天其实有两个问题问大家。大家看到这个讲义上哈，我没有 po 在PowerPoint 里面。讲义中有两个问题啊，有两个问题来问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简单答一答。如果你们要是想把这个问题发给我的话，欢迎发给我。我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些批阅。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神的救赎计划是如何开始的？神的救赎计划是如何开始的？第二个问题是玛利亚的顺服让你学到什么？玛利亚的顺服让你学到什么？这两个问题是开放性的，希望大家可以感兴趣，可以来答一答，好吗？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课程到这儿，我先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如果有问题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来开麦，然后来问我，或者是打字也可以，好吗？我来为大家有5分钟的解答。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让我们目光眼目定睛于你，让我们在今天学习经文中学习你那个谦卑的样式。你本与神同等，但是你却谦卑虚己，成了人的样式。真的感恩你，赞美你。你在经文特别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当要顺服孝敬父母，哪怕你是神，你都会在地上去孝敬顺服你肉身的母亲以及名义上的父亲，让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更从你得智慧。主啊，也透过你今天救赎计划的一个开始，让我们看到我们将如何去行，如何在装备自己，在话语上，在神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好自己的心，在话语装备的时候，让我们能持之以恒，有一颗渴慕神话语的胃口。再次感恩，将一切都交托仰望，求神鉴察我们的心。谢谢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